李靖带着白文秀赶奔魏征家里，一边走着，白文秀一边跟他解释：“靖弟，千万别冤枉好人呐，我是无辜的。”哎，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有辜无辜一会儿就清楚了，自然有个水落石出。哎，总之，白文秀怎么解释，李靖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书说简短，到了魏府了，有人通报魏征接出人了。魏征不看则可，一看李靖带着个人，吓得就哆嗦开了。这怎么样？李靖心里就知道八九了。魏公子，不要害怕，我已经把凶手给带来了，这凶手还不承认，究竟是他不是他，我叫你做个见证。说话之间就到了屋了。魏征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白文秀，这眼神就不离开了。李靖就问我说：“魏公子，是他吗？你现在就指证。”“是这样的，昨夜晚间他身穿女装，现在穿着男装，我不敢太相认了。”哎，一听这话麻烦了。哦，是这么回事。哎，白文秀，你有胆子吗？你是人物吗？你要是人物，现在你就换上女装，说明你内心无愧，怎么样？事到了现在，为洗刷我的清白，我就听之任之吧。把外面男装都脱掉了，换成女装，然后往魏征面前一站，魏征连奔都没打，就是他，就是他，恩公啊，一点都不错。一说这话，白文秀那脸色刷就变了。你是魏公子，你可看准了，你可不能冤枉好人。怎么能呢？我相信我的眼睛，昨天的事儿我能忘得了吗？就是你。再看李靖，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要瞪裂了，探榜笔苍啷一声拽出腾蛇宝剑。嘿嘿，白文秀啊，你还有何说？在殿中你打了保票了，这话你不会忘吧？你怎么说的？你说如果指证就是你，杀剐存留，任凭自辩，这是你说的？对，是我说的，一点都不假。既然如此，话复前言，也召见吧你。再看李靖，双手托剑，一道寒光是直奔白文秀，奔前胸就扎来了。奇怪的是，白文秀一不躲二没闪，把眼一闭就在那站着等着，这一宝剑正给扎上，可叹这一剑扎进去有二寸多深，那血顺着剑锋刷就流下来。魏征长这么大没见过当面杀人的，把魏征吓得我的妈呀，扑通就坐到地上。屋里的家人们吓得全转身跑了，可李靖呢，这宝剑想往里递，穿破了还得往里扎呀，才能扎个透心凉，人才能死啊，扎二寸多那太浅了，但是无论如何下不去手了，这宝剑说什么没法往里进了。李靖也是浑身力抖，手腕的发颤，再看白文秀把眼睁开了，紧咬银牙，李靖，你为什么不下手？你倒是扎呀，你使劲儿，
你扎吧，我交给你了。
我，哎，李靖不但没往里递剑，相反手腕的一错，砰，把宝剑撤出来，心里是莫名其妙的那么个滋味，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李靖正在这时候，就见白文秀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前淌着，身子是左右晃动。就在这么个时候，听院里有人说话，声音又粗又憨，还十分洪亮。丫头，你在屋里吗？谁欺负你了？李靖甩脸往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老魔头冷寒冰，就是白文秀他爹，号称东魔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东魔西尼，北盖南齐，天下四圣，武林无敌。头一个就是个东魔呀。这冷寒冰老魔头威震武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知道为什么他找到这儿来，老魔头突然出现在院里，他这一喊不要紧，白文秀闻听，爹，女儿在此，用手捂着伤口，顺着手压状往下淌血，摘摘晃晃来到院里，一头扎他的爹怀里，是痛哭失声。老魔头晃着胖大的身躯，伸出大手把女儿搂到怀里。丫头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伤成这样？我砸碎他的狗头。说话间赶紧在兜囊之中取出止血的丹药，给这白文秀吃下一粒去，另一粒按到伤口上了，这玩意儿当时就能把血止住。正在这时，李靖李药师提着腾蛇剑从屋里也出来。好嘛，这一折腾不要紧，魏府上下的人全下马爪了，钻桌子底下的，钻到床底的，藏到茅房的，把屋门关上的，连一个也不敢出来。这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了。单说李靖来到老魔头近前，冷笑一声，前辈，你要问谁伤的他，我李靖李药师。小兔崽子，又是你，哎，嘿嘿，李靖啊，你真是个白眼狼啊。前者在万千观，本来我可以把你师徒置于死地，是我那丫头苦苦求情，我才饶恕了你们。我们约定来年八月十五在我的家乡比剑，哪知道你提前你下了毒手了，哎，你竟敢刺伤我的女儿，这还了得，拿命来。说话间，老魔头把姑娘轻轻地放在一边，这就要伸手。白文秀一把把他爹拉住了，爹，爹爹息怒，女儿有下情回禀。丫头啊，莫非你又要给他求情不成？非也。爹呀，这在什么地方？一是在城里，二是在老魏家，多有不便了，要想动手可以另外安排时间。 说的也对，哎，李靖啊，我可不是怕你个小兔崽子，你也不配。我女儿受了伤，我还有事儿。咱这样吧，两天之后啊，咱赶奔武陵峰卧佛寺，不见不散。知道武陵峰卧佛寺吗？就在曲城县的西北城外。我在那儿等你，小子有种的，咱俩到那儿比剑，告辞了。夹着白文秀两个晃神是飘然不见。 李靖心说，这家伙好棒的功夫。但是李靖有火住着，什么也不在乎，扭回头来找魏公子。魏公子像傻子一样瘫软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李靖叫了半天他才清醒过来。
恩公，
魏公子，这回我要走了，有关你们的事情跟官府打交道吧。方才的事儿你也看见了，来的那个人那就是武林界头一把，叫老魔头啊。这个人性情古怪，武艺高强，我扎伤的那个女淫贼就是他姑娘。为了不在你家惹事，我们定好了后天在卧佛寺前武林峰比剑，所以呢我就要告辞了。你听明白了吗？
哎呀恩公啊，
方才把我吓得，有的听见了，有的没听见，总之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啊。像你说的那么厉害，我真担心你有个长短。吉人偏向，你就不必担心，咱们后会有期。就这样李靖走了。简短截说吧，两天的功夫一晃就到了。李靖是一脑门子棺材，那火住着，背着腾蛇剑，带着应用之物，到城外西北方找到武陵山。他一看这山啊够大的，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山上全是古木狼林呐、啊。再看主峰高耸入云，那云雾缭绕，看不着山尖。李靖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走了老半天才找到卧佛古寺。这个庙可也不小啊，始建于哪个朝代什么样他没心去看。到了庙前了，他东瞧西望寻找这老魔头，正在寻找之时，就听见半空中有人说话：李靖，小兔崽子，你学么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呢啊！李靖抬头甩脸一看，闹了半天，在卧佛寺的后边半山腰有块巨石，这块巨石就好像吊在半悬空，下边是悬崖峭壁。再往巨石上一看，老魔头正在上面是盘膝打坐，白文秀站在他的身后。嗯，看着样来半天等着我呢。李靖毫不气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来到巨石上。一看这地方可够宽敞的，这块巨石有多大？有篮球场大小。两个人打斗那是富富裕裕啊，在这比武可太宽敞了，周围是风景如画，山风一吹，松柏树发出吼声，把李靖的衣服吹得啪啦啪啦作响。李靖离着老魔头有三丈远，挺身站住：前辈，您来半天了，酒后多时了。李靖啊，真想跟我斗剑不成？那是自然。我说你小子为什么三番五次跟我女儿作对？你当着我的面你说个清楚。前辈，你还问我吗？你女儿做了哪些事儿你怎么不问她呀？她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远的不说，就说近前的事儿，那个魏公子得罪她了吗？她晚上到了魏宅要盗采花，魏公子不从，她探双臂打算把人掐死，正好我李靖赶到，当场把她惊走啊。没想到我前脚离开，后脚他又回去了。 哪知道魏公子没住在自己的屋里头，换了个书童，他就把书童奸淫了，之后杀人灭口。你问他是他干的吗？他矢口否认，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当时我李靖领着他，让魏公子指证。魏公子说他穿着男装不好辨认，后来要叫他变成女装，人家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还错得了吗？故此某替天行道，这才把他扎伤。说实话，我手下留情了，我要不留情早就扎他个透心凉。这些事还用我说吗？你怎么不问问他呢？哎，你放屁，你放嘟噜屁。李靖啊，我能不问吗？我女儿不是那种人呢，她绝对干不出那种事儿来，不是我当爹的庇护她，她要干出那种事儿，我就把她活埋。我东魔是那种人吗？我们是那家风吗？我们的门户允许奸盗邪淫吗？绝对不允许，那是另外一个人干的，跟我女儿毫无关系。哎，好，前辈你真能有说辞，哈哈哈！啊，另外一个人干的，另外一个人谁？谁呀？你把他叫来，我看看。我就不相信另外那个人跟你女儿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可能呢？李靖，行，我现在不跟你斗口了，跟东派作对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小兔崽子，既然比剑，你就过来。前辈，请你亮剑。什么？我亮剑？名曰比剑，实质上我还用拉家伙吗？跟你伸手用得着吗？既然如此，前辈，我要得罪了。唰！李靖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再找老魔头，踪迹不见。啊！西哥哪去？正在这时，听见脑后掌风响动，兔崽子爷在此，你击掌！一掌奔李靖后脑便砸。李靖飞身行跳出三丈多远，把这一掌躲开。无奈这老魔头使用了一招叫鬼影伏刑啊，李靖往哪蹦，人家就跟着哪，就像贴的深深一样。第二掌又到了，第三掌又到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的是眼花缭乱，措手不及啊。李靖心里一算个，哎呀，想当初我受我三位老师的真传，在皇宫秘籍上也下了多年的苦功，我自以为我出世之后不敢说一压天下，也能说不含糊，那么怎么今天见这老魔头，我这能耐都没用了，怎么就施展不开，怎么就用不上呢？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人长得老学得老，我还得使劲学呀。李靖想到这就冒了汗了，唰啦剑招一晃，使出了回天八剑，天河倒泻，小鬼退没，霹雳狂风，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开了，真是剑影如山呐、啊。老魔头边打边笑，行，好小子，把皇宫秘籍学得不错啊，回天八剑你都掌握了，不过毛太嫩了，火候还没到家，小兔崽子，你就该归位了，招，唰！再看老魔头，左手一伸，像五把钢钩一样，是直奔宝剑，要空手夺剑，右手一立，立掌如山，奔着李靖肩头便砸，这招太厉害了，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
李靖一扑了没多利索，这一掌正好拍到肩颈穴上头，啪，把李靖震出三丈多远去，仰面栽倒，啪啦啦啦啦啦，腾蛇剑落地，李靖就觉着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子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一口鲜血就喷出来，顿时眼前一黑，人事不行。单说老魔头这一掌砸上他，心说话还行啊，我只使了两成劲儿，我要使八成劲儿，我砸你个骨断筋折呀！小兔崽子，我看你往哪跑！扔往前一纵，第二次把掌举起来，刚想要砸，他的女儿白文秀从后边到了，爹，掌下留情。说个掌下留情，就见白文秀扑到李靖的身上，用身体护住李靖。老魔头那掌好像没砸到女儿身上，喂，丫头，你可气死我了！你想干什么？他如此对待你，你还给他求情？你疯了不成？就见白文秀泪如雨下，站起身来，跪在爹爹的面前，爹。有道是教了不弃，弃了不教啊。尽管李靖对我下起毒手，他不视为是正人君子，他误听了谣传啊。有些事情连你我妇女都摆不明白，何况他是局外的人，看来情有可原。爹，你就饶了他吧。丫头啊，你没想一想，跟我伸手的人有活的吗？没有啊，你叫我破坏规矩。爹，无论如何看在女儿的份上，你就破例饶她一次。如果爹爹非要下手，你就先把女儿打死，然后再打李靖。给他，把老魔头气得咣咣直跺脚啊！丫头啊，我拿你真没有办法，我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制服李靖。